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6章第21节，扫罗说，我有罪了，我儿大卫，你可以回来，因为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，我必不再加害于你，我是糊涂人，大大错了。大卫说，王的枪在这里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，今日耶和华将王交在我手里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。我今日看重你的性命，愿耶和华也看重我的性命，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。扫罗对大卫说，我儿大卫，愿你得福，你必做大事，也必得胜。于是大卫起行，扫罗回他坟出去了。很难过，我非常难过啊。扫罗很接近悔改的边缘了，扫罗很接近可以重新做人的边缘了，扫罗承认他有罪了，扫罗以前也认过罪，认罪没有回到神这边，那认罪等于白认了，认罪没有真实的信靠神，那个认罪没有用。他有叫大卫回来，可是大卫不大愿意回来，那么扫罗也没有继续坚持。我也不知道大卫在这种情形是不是还要回来，可能这都是我们的判断了。这我们判断，因为历史不能够重演，所以我们并不知道。我是感觉大卫不回去是对的，因为扫罗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实在很像哈姆雷特，心怀二意，始终在反复。各位，你不能够一直在反复，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什么。扫罗一下又to be not to be， 一下又想要杀他，一下又我错了。这你得有点坚持。我们会有动摇，但是我们在原则的事上，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再动摇。扫罗始终在想，大卫威胁到约拿丹，大卫威胁到他的王位，他已经知道没有了，但是他还是恐怕反悔一下又会再反悔，所以大卫恐怕不回去是对的。但大卫就在提醒，我没有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那么耶和华会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。大卫讲的也比较重了，这个报应他指两件事，一个是神会恩待我，第二个神会报应你。我看重你的性命了，希望耶和华也看重我的性命，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。他没有讲我看重你的性命，愿你也看重我的性命，他说愿耶和华看重我的性命。他只能求上帝来替他伸冤，上帝来保护他了。他已经不太指望扫罗了，甚至求上帝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，就是扫罗继续会加给他的。扫罗还是应该说你回来了，但是他好像是给他一个祝福。大卫走了，扫罗也走了，大卫大概也有足够的把握，扫罗现在不会追杀他。可能扫罗如果要追杀他，又是等了一两天以后，又反悔了。各位，这种都是魔鬼常常做的事。就我们知道哪一件事对，我们下定决心就不去做那件事。但是有的时候一软弱，魔鬼说还是打电话给他吧，那就又打了，或者说，你不要做什么事，你也不做了，但是吃东西啊什么，又还是软弱的。心怀二意的人 不要想从主内得什么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主的坚定还是不要变化。好，大卫很聪明，大卫两次这种经验让他也就更确定一件事，我继续留在这里，我非死不可，我不能够继续给扫罗这个机会了。大卫聪明，大卫也就的确在26章第19节讲的那个话实现了，我要被赶逐出去了，我现在要离开以色列境内，我要逃奔到非利士地区。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，就必绝望，不再寻索我，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。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雅吉去了。大卫和他的两个妻，就是耶斯列人雅辛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雅比该，并跟随他的人，连个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的雅吉那里。有人告诉扫罗说，大卫逃到加特，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。对，当就他逃到敌人那里去，大卫逃到大卫最大的敌人那里去，这大卫实在也是下险棋啊，大卫也实在是一个就是会出一招出其不意的一招。他逃到他宿敌，就是他杀人，他大卫的名声就是杀非利士人了，他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，那扫罗当然不追他了。一方面非利士人强大，扫罗不敢去追他；一方面想到大卫是自己跑到虎穴中去，被老虎吃掉了，那最好，他也不会再来烦我了。甚至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如果他在非利士住下来，他对我做王的威胁也会减少了。现在大家都会说，哦，大卫是一个汉奸嘛。所以大卫是不得已铤而走险，走了最险的一个棋，跑到非利士去。那么扫罗也就的确不追他了。灵巧像蛇是需要的，我们，哎，求主让我们还是善良了，那个诡诈的事不要多学，但是有的时候真需要，因为没有地方走，大卫就逃了。第5节，大卫对雅吉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境外的城邑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，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？当日雅吉将喜格拉赐给他，因此喜格拉属犹大王，直到今日。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1年0.4个月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述人、基色人、亚玛利人之地，这几族历来都住在那地，从苏尔直到埃及。大卫击杀那地的人，无论男女，没有留下一个，又夺获牛羊骆驼驴兵衣服回来见雅吉。雅吉说，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？大卫说，侵夺了犹大的南方、耶拉灭的南方、基尼南方。无论男，这是说谎哈、啊。无论男女，大卫都没有留下一个带到加特来。他说，恐怕他们将我们的事告诉人，说大卫住在非利士地的时候常常这样行。雅吉信了大卫，心里说，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，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。各位，大卫会说谎也够狠，好狠。就我讲这些经文呢、啊，这是圣经上默圣灵默示写在圣经里面，所以应该我们也需要学习的。但这真的比那个厚黑学或者鬼谷子的那些那个阴谋之道、啊、还要更阴谋。我都不知道姐妹们看得懂看不懂，需不需要解释一下哈？大卫第一个知道住在天子旁边很不舒服。对，朝中有人好做官，但是他跟扫罗住在一起的经验已经够了、他不要住在天子旁边，他要远一点，因为在天子旁边精明能干打仗好都是危险，天子会嫉妒。好，你们可能会问，雅吉怎么会接纳他呢？非利士人呢、啊、印象深刻啊， 大卫杀了很多非利士人，尤其是哥利亚。亚基可能这样想啊，我多了一个战将啊。然后大卫的做法又让亚基相信大卫在以色列眼里已经是汉奸了，所以大卫除了投靠他就没有别的办法，所以亚基也觉得这样可以利用大卫，他们两个是互相利用，跟拉班和雅各一样各怀鬼胎。不过大卫的鬼胎就被上帝接受了，对不起我这样讲，大卫是在骗，而且用残忍的方式。他第一个他要在外面，但他可以自由一点，他对雅吉是恭敬极了，他对雅吉是客气极了，他每次去抢人的东西他都把那个精品抢回来给雅吉，所以雅吉也很高兴。雅吉不知道大卫是抢他自己国内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当时的那个交通也不太方便，而且大卫就不留活口，一个都不留。在当时小一点的年轻一点的这些战争留下来的人都是一个资源，这资源可以变奴隶，可以变佣人，大卫都不留。因为大卫知道这些人只要有一个活着透露出来他就惨，很残忍的都杀掉了。他这一段日子啊，这一年零四个月，大卫整个逃亡的时间有多少我没有去算过，圣经也不太清楚，不过大概推论大卫从扫罗底下的大将到逃难到最后作王可能有20年了，可能有20年的时间，就是神给他的折磨也是很久啊。不过因为大卫在刚进到扫罗那里的时候，圣经讲是一个童子，可能十几岁，后来他作王的时候好像是40岁，我现在不太记得了，所以可能有几十年的时间，他被重用的时候可能也有几年，所以大概20到40这段时间，包括扫罗死了以后他还有一段时间还不能作王啊。不过这不能算得很清楚，起码在非利士很清楚，1年零4个月。然后就在这里侵略基述、基色、亚玛利人，这些人不是非利士人，但是也在非利士人地界之内。那个时候这些地方啊，这些迦南地这些地方都还没有我们现在疆域那么清楚、主权那么清楚的国家观念，但是大卫骗了非利士王，骗了亚吉，那是真的。虽然这些人不是非利士人，但是这些人的确不是犹大人，大卫却骗我是杀了犹大人的东西。那当然亚基也很高兴啊，亚基想大卫这样杀犹大人就是因为他恼羞成怒嘛，犹大人一直在扫罗的带领之下追杀大卫嘛，所以大卫现在就干脆做了汉奸，然后就彻底的帮日本人打中国人了，就亚基就相信了。然后亚吉呢说哦，这样他会永远做我的仆人。28章第1节，那时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，亚吉对大卫说，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。各位，这下麻烦了，这次躲不掉了，你要跟我一起出战哦。以前大卫都是打玩假的，杀的不是犹太人，杀的是非利士人境界的其他的人，而且一骗骗了1年4个月了。但这一次亚吉说你要出战，你每次带来礼物太多了，每次带来太好了，我需要你这样的战将。那个大卫听到这些事都我看心里非常作难。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基督徒在世上我们只能因信称义，我们的行为不会完全的，不够完全的，有的时候你做什么样的事都不对，你不做也不对，你不知道怎么办。大卫等一下就要碰到了，各位，扫罗要追杀你怎么办？你不能够还手，那你最后只好逃，扫罗也要追，逃到哪里？逃到非利士地，然后非利士地还要得到非利士人的喜欢，而且还要自己这600个人还有其他跟随他的人有吃的东西， 那大卫就这样，我就天天打家劫舍，然后得胜抢来的东西有一部分给雅吉，雅吉高兴死了。就大卫天天是满手都是鲜血在杀人，打家劫舍一连零四个月。我相信这个观念这个印象我们都没有，我们都觉得大卫好好哦，牧羊的孩子天天在唱诗篇23篇，不知道他这么狠，这样奸，这样坏，然后他还是躲不掉，因为非利士人要跟以色列人作战，你一定要跟我作战。大卫急死了，这怎么躲呢？仆人能做的事王必知道，他其实这个回答就是表示他很为难了。雅吉说，这样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。雅吉可是喜欢大卫喜欢极了，大卫做护卫长了，国安会秘书了，贴身护卫了，侍卫了，这大卫很得到人的信任。当然他送来的礼物还有他的欺骗产生了果效。撒母耳记写的也很棒，写到你想知道下面怎么样的时候，他突然话锋一转，转到另外一个人上面了，跟那个看三国演义一样，他不写大卫下一步要怎么解这个套。第三节，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，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，葬在拉玛，就是在他本城。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和行巫术的人，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，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坡安营，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，心中发战。扫罗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。扫罗吩咐臣仆说，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，我好去问他。臣仆说，在隐多尔有个交鬼的妇人。两个人现在面临到越来越大的艰难，而且没有办法解决的艰难，一个是扫罗，一个是大卫。大卫碰到艰难就是他要去帮非利士人打仗，这不能打，这只要打一次他以后永远不能做以色列王。但他要到哪里去呢？后面你还看到除了这个还有亚玛力人对他攻击，大卫好惨，扫罗也很惨。扫罗看见，你看第五节，他看见非利士人他惧怕，当扫罗怕丢掉自己王位了以后，他的特点就是越来越惧怕。事实上他用现在心理学说他有恐慌症恐怕不为过，非常害怕。各位，人不要离开上帝，人要敬畏上帝，人如果不怕上帝，人就什么都怕，到最后是恐慌。然后我们这时候会觉得上帝太不给面子了，不过上帝不会不给面子。在这种时候，扫罗问耶和华，耶和华不讲话。各位，并不是耶和华小气啊、哦，好像怎么都不回答我，是我们从来不听上帝的话，不听不理他，到一个地步他跟你讲你也听不到。让我们听主的话，越听的人主的话就越能够听进去，凡有的还加给他，越不听的到最后都听不到，甚至以西结说会听到魔鬼的话，神不回答了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扫罗最后也是听到鬼的话，固然是撒母耳讲，也是撒母耳的鬼跟他讲的。我们要得到平安的话，只有完全信靠主，而且那个平安的话包括我们可能死亡啊，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可能丢掉我们的官位，没有关系啊。第八节，于是扫罗改了装，穿上别的衣服，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。扫罗说，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。 妇人对他说：“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？”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必不因这事受刑。”各位，扫罗不是事事都做坏，一个最后下地狱的人不一定是万恶不赦的，一个下地狱的人只是他不信上帝，他可能很多事都很讨上帝的喜悦，或者他觉得讨上帝的喜悦，但他心里没有信。扫罗的上帝始终就是王位，他要的就是王位，这王位就把他害死了。各位，我们的上帝是不是美丽、财富、博士学位、人的称赞，都可能是很好的东西，但我们越来越爱他，我们就死，我们就最后是一种在一种极恐惧的状况下死亡。扫罗不是坏人，扫罗我非常同情他，我们也讲过好多次，扫罗算是相当谦卑、相当民主、相当善良，比起大卫他没有那么暴虐，但他最后就是好像鬼迷了心窍，一天到晚想到就是，然后被扭曲的就是，我的王位不可以离开我。对了，他到死都是王，但他这王越做越窝囊了。他现在去教鬼了，他要知道他的王位会怎么样。当非利士人跟他作战的时候，他要知道，但没有人跟他讲，他就要教鬼，就要问撒母耳。他知道啊，他知道这件事是神禁止的事，所以他严严的禁止，他自己还去犯。各位，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我们会犯我们最讨厌的罪恶，人只要心里没有罪，没有主，我们会犯各种包括我们厌恶别人犯的罪，我们也会犯。扫罗就去犯这个罪，扫罗也保证他不会伤到这个妇人，表示他以前的这个命令是很坚定的。十一节，妇人说：“我为你招谁上来呢？”回答说：“为我招撒母耳上来。”妇人看见撒母耳，就大声呼叫，对扫罗说：“你是扫罗，为什么欺哄我呢？”王对妇人说：“不要惧怕，你看见了什么呢？”妇人对扫罗说：“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。”扫罗说：“他是怎样的形状？”妇人说：“有一个老人上来，身穿长衣。”扫罗知道是撒母耳，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。好，下面这段经文有一些争议哈，就是争议就是这是不是真的是撒母耳？那我觉得是，不过如果你觉得不是也没有关系，因为经文没有那么清楚哈。我觉得是因为经文称那个人为撒母耳，有人说这不是，是魔鬼，是鬼哈，也不是不可以这样解释，那就这个不是太重要的事。另外，妇人可以把撒母耳招上来吗？不能，这个答案倒很清楚。如果这个人是撒母耳，是神特许他回来要警告扫罗不要做交鬼的事。各位，这是应该在圣经里面是最早的，是不是也是唯一一次的灵媒？这西方人基督教后基督教国家人在远离上帝的时候很喜欢搞这些，我不知道台湾现在是不是也搞这些东西，就是灵媒，就把死人招上来嘛。这都是借着人想念自己死去的亲人所产生的一个被欺骗的结果。圣经禁止这样的事，从路加福音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事情，我们知道这种事是不可能的事，也是神禁止的事。那我对那些什么祭祖的事情这些我都很不赞成，就是这些都有一点越来越接近这些， 因为我们对我们死去的亲人是有一些感情的，所以希望跟他有所沟通。那这里基督徒一定要照着神的话讲，我们跟死人之间，不管他是属灵人或者是他是不是神的儿女，是不能沟通的。这圣经讲的，神要我们专心注意到现世的事情。当人死了以后，如果他是主的儿女，那么你也是主的儿女，将来我们会再有美好的团圆的，现在就不要再沟通了。那么这些都是基督教很宝贵的一个教训，就是你要爱人，你要孝顺人，要趁着人活着的时候，你死了再记再讲话，那都是多余的，上魔鬼当的，而且甚至会很不好。就像我们整个中国文化这么看重祭葬，就是是一个死人的宗教，这是不应该的。那么大的坟墓，那么为了死人要花那么7749天做这些事情，都是对活人不好好照顾死人，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地方。就这都没有复活的盼望，也不知道人死了以后就不会有什么来往。我们基督徒不要上这个当，我们基督徒对这些葬祭的事看得非常轻，因为我们知道这在主的手里，而且人死了以后你不能再影响他了。那天主教这一点也跟我们不一样，天主教好像觉得死人会影响我们，如果他很属灵，圣徒会为我们祷告，如果他不属灵，我们可以为他祷告，减轻在炼狱的火。这些都是一些人的 wishful thinking， 一厢情愿的想法，是有害的，我们不要去接受这些。死人不会再回来的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